好，那么我们先来读一下圣经，请大家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领受你自己的新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信息。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这段分享的时间，如同你刚才保守我们一样，无论在线上的在现场的，我们都一同领受你自己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当年你在创造的时候你所宣告的话，叫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悟性和智慧。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很快的把上次的信息有点温习哈。我们讲到形象是指神不可见的本体，但是借着投射，形象这个字的动词就是一种投射。那么投射在可见的光谱的领域中，让人可以看得见那不能看见的神啊。那么现在也一样，我们提到借着三一神里面的教会小基督，也可以如同肉身的耶稣一样，让世人可以看见不能看见的神。那所以说我们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在他身上主的形象，在继续不断的被更新中进入一体啊。所以我们圣父圣子圣灵圣徒是合而为一的啊。那么我们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他说了啊，圣经说把不能看见的神能够显明出来，所以神也对我们有一个期待，就是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是小基督，你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透过教会，透过基督徒小基督，能够像耶稣在肉身的时候一样，能够让人看见这一位不可见的神啊，这是一个特权，也是一个托付，更是一个使命，无可推诿，你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去发展，这也是我们将来的审判。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样式。那从动词的字根来看，它有比较的意思，也是指着一种内在的思考。你做比较的时候一定会有思考，你不可能什么都不想就把它比较出来了哈，你一定会有点思考。这个名词呢也有相似类似的意思，所以样式是指着类似与神类似的思考或者意念。那么在内在样式的思考或意念中，能够很合宜的将神的样式借着你的形象在生活中显明出来，让人能够看见认识不能见的神。所以你要看看你要爱一个人，或者说你要对一件事情对一个人做一些抉择的时候，你会思考的，但是你思考的根据是什么？不是你的魂，不是你世界上的经验，你的喜好，你的知识，不是，而是根据神的形象跟样式。你马上就比较一下，你所要表达的跟神的样式是不是合宜，是不是对齐，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说或者决定不说，因为那不是神感动你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一种操练，因为我们很少操练，包括我在里面很少操练，所以我们随口就说出来，那或者说一说出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再收回来，影响造成了，伤害造成了，那么人际关系或者你自己的人生也遭到很大的一种挫折。好，那么这是我们上次稍微提到的。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形象样式的重要性。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经的意义。那么形象样式的重要性，我会分三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神的预定，第二个是耶稣的呼召，第三个是保罗的教导。好，所以你大概从来没想过形象样式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对形象样式没有什么太大的渴望你也不在意你的形象样式。但是你如果知道这是神的预定，你就要非常谨慎。如果这是耶稣的呼召，那你更要谨慎。那么又是圣灵借着保罗的教导，你就没有办法说你不知道。好，那么特别我们已经教导你了，那么我们来看看形式的重要。第一个， 神预定所预知的人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请注意，我这样的这个标题是根据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上礼拜跟大家分享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跟这段经文有一点类似，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再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到七节，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好，那么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说效法，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我们要了解到神圣经讲的效法是什么意思啊？它是一个形容词，它不是动词。效法翻成中文好像是一个动作，但是其实这个字啊，应该不要翻译成效法，但是我还是极力的去揣摩为什么它会翻译成效法，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啊。那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相似的样式，这个字是这个意思啊。与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中的神的形象啊，取了奴仆的形象，是同一个字根不同的变化。我特别把那个啊英文的啊英文跟这个啊这个希伯来啊希腊文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发音哈、啊，把它列出来，让你可以看得懂啊。好，那么所以我们提到啊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相似的样式被翻译成效法，那其实这个样式，是这个样式的字加上了一个介系词作为它的字首，然后新组成的一个字啊。这个介系词是同、如同或者说一致。换句话说，组合起来就是讲到跟神儿子的形象一致的样式。所以样式跟形象啊，它虽然是不同的两个领域，但是其实它是可以相容的，而且虽然它是独特的，但它之间有关系的啊。我上次也跟大家提过，比如说人爱心，你要表达爱心的时候，你不是根据你的经验，不是根据你的喜好，不是根据你自己的知识啊，你知道这个人，所以你比较容易爱他，你不认识一个人，你就不太容易爱他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魂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是用样式的话，那么样式就可以帮助你按照神的爱来爱这个人，按照神的饶恕来饶恕这个人，按照神的接纳来接纳这个人。那这样子你就知道说，我们形象是外显的，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样式在驱动着我们。所以你看到很多地方你会觉得，哎，那爱是样式还是形象呢？其实你这样讲我也不能怪你，因为啊你不知道它是独特的，它也是可以相容的。所以形象跟样式一内一外，好，请大家啊了解一下。好，那么神是预定他所预知的人。那神是什么时候预定的呢？就是在创造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亚当的后裔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在里面，但是因为罪的关系，形象样式没有办法跟神连接，那这个形象样式就没有发挥它的功能。所以我们整个人都是被这个世界所塑造的，所以我们的文化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爱一个人，我们的文化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你要拒绝他啊。所以中国人为什么会拒绝日本人呢？因为有一个惨痛的历史的经验。这是什么？这是历史造成的，是魂里面的东西。所以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跨越这个界限，想到要向日本人传福音，那中国人里面跟日本人那种魂里面那种经验，那种仇恨在那里面影响他，其实他根本就不活在那个时代，他根本没有看过那个战争。可是就是因为文化的传承、历史的传承、这个民族的仇恨一直延续到世世代代，所以两个国家的后代就很痛苦啊。特别有时候啊，这个有一个爸爸就跟他妈妈说，世界上所有女人都可以娶，不可以娶日本人。这是什么意思？仇恨。好，所以就看到说，在不要讲国家好了，就是两个村子的人可能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魂里面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拦住了我们不能跟随神。为什么？因为你是用人的魂，你没有办法跟神对齐。这就是为什么神他所预定的人啊，他所预知的人，他就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形象。那这样啊，当然是模样。那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上次也讲过了，这个模样就是形象的意思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二个，耶稣呼召我们学他的样式。我们来读一下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耶稣说学我的样式，原来的意思是从我学习。那么负轭是主，负主的轭是一个外在工作生活啊，你像主一样负一个轭。你有没有负轭？我们都有，但是很可怕的，我们是负的是中华文化的轭。文化会让你成为他的奴仆，因为你挣脱不了他。我们的生活习惯，你就是吃米饭，你吃太多的这个面食，你就觉得好像没吃饭一样啊。那你就是北方人，就是吃面食，让他吃个饭，他真的吃不下去啊。那他非要吃这个面食，你就想这是饮食文化深深的辖制着我们。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很多文化的那种束缚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甚至于会把我们的文化啊来为我们的信仰圣经的真理穿上文化的外衣。好，我不能说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这个文化的外衣代替了神的真理，那么你就麻烦了，因为你等于是更改了真理。好，那么这个因为牵涉到比较深，我就暂时不进去谈。那么负主的轭，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负啊，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跟主一起同负一轭，不是你个人来负。你的人生是谁在建造？请你告诉我，诗篇127篇怎么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你的人生若不是耶和华神在建造，我告诉你，你根本建造不起来。你可以建造一个世界的人，你可以建造一个文化人，你可以建造一个宗教人士，但是你没有办法建造一个神的儿女，你没有办法建造。是神在建造。好，请告诉我们，是神在建造你的人生。好，最负主的轭就是跟主同工，一起来建造你的人生，来建造主的教会，来做主要做的事，而不是你负你自己的轭，那么主负他的轭啊，你是跟着他后面走，不是的，你要跟他同负一轭。哎，看过负轭的牛没有？有。那你注意到，我小时候因为我们住在那个我们那个年代没太多汽车哈啊，车上很多的脚踏车跟这个牛车啊，那么我就常常放学的时候看到牛车，常常有时候我们这些小朋友就会跑到牛车后面抓住后面那个杆子啊，就不走路了哈，就让牛拉着我们走啊。那小孩子很顽皮，那我有常常看到这个农人他会把一只小牛用个小轭，然后把它绑在跟一个大牛的旁边。然后这个上坡的时候啊，你就看到那个牛拉不上去的时候，那个农夫的鞭子就抽在那个大牛的身上，有的时候他会抽那个小牛，为什么？让他们跟着大牛学习负轭。所以你看到那大牛在努力的把车往上拉，你看那个小牛也在用力，请问他的力量有多少？没有多少啊，但是他也要跟大牛一样。所以你的人生建造起来很辛苦吗？你的辛苦跟神的作为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是神在建造你的人生。当耶稣说你跟我同负一轭，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然后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就是来从我学习。从我学习是内在的，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样式，也就是说你里面要有神的意念，你才能够跟主同负一轭。主向左你就向左，主向右你就向右，所以你是跟着主走，因为你跟他同负一轭。在这个一个轭的大前提之下，你不可能往左走，除非你挣开这个轭。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跟随神，很可怕的是你已经挣脱了这个轭，你已经离开了主，所以你可以走你自己要做的事，做你自己要做的事啊，这些将来都不会算在你的账上面啊。好，所以啊，这是我们得救之后最重要的功课。所以一得救之后就要教导他，告诉他你要啊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你才有可能寻见安息。好，那么这是一个重点，我们重点在样式，就我们今天就不进去讲安息。好，那么第三个，保罗鼓励教会要效法基督。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请。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五章一节，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这个效法是一个名词啊，不是一个动词啊。但是我们从它动词的字根来看看，这个动词的字根就是模仿，就是跟进。好，那么效法的具体内容就是基督的形象跟样式，就是你要效法基督，是效法他的形象跟样式，或者模仿他的形象样式，或者跟进他的形象样式。那么特别后面有一句话说，五章以弗所书五章一节说，好像蒙慈爱的儿女，这个效法是同一个字，但是这边保罗多做了一个解释，他说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所以儿女如果是一个蒙爱的儿女，那么他一定很想去效法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我举个例子，你们家的女儿会不会穿过你的高跟鞋啊？有吧？有。儿子会不会想要去穿爸爸的鞋子啊？那个大鞋子。好，我两个儿子都干过这个事。好，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上班啊，教会有办公室，有大楼哈。我牧师就要去上班，在这个教会里面。那我每天早上就穿得很整齐哈，冬天穿西装，夏天就是穿一个衬衫呐、啊，然后打领带，然后拿着这手提包啊，我就去上班了。那师母有一天跟我讲说，哎，你知道吗？我们老大今天穿得很整齐的衬衫，穿得很整齐的裤子，穿着袜子，穿着鞋子，坐在客厅。我说他要去哪里？他说不是，他每天早上都这样做。学谁啊？学他老爸。好，那我以上有一双大马靴啊，很大很好的一双马靴。我那个大儿子有一天就晚上就把他的脚就套到我那个马靴里面去学我走路，走没两步就摔一跤哈。那小儿子，没想到小儿子在两三岁的时候他也学这样的事哈。我就想到说，我就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两个孩子，他喜欢效法我。那我在想，我会不会效法我的父亲呢？的确，我也是这样的。啊，我虽然跟我父亲关系不好，但是我父亲是我相当崇拜的对象啊。那么我常常到我父亲的房间，把他那个将军的帽子，衣服我当然没办法穿啊，拿下来我就戴在头上，照照镜子啊。我妈妈常常说我像我爸爸，戴上去看看像不像那张照片啊。哎，这是小孩子想要像爸爸。那我发现我爸爸有勋章，我就把那个勋章塞到书包里面去，偷偷带到学校去做什么？炫耀。让人知道我爸爸是将军，不要欺负我哈、啊。所以你就看到说，我们会很崇拜父亲，会很喜欢去效法父亲。那么女孩子会在口红，妈妈的口红她也擦在嘴巴上面。我不晓得你们小女儿有没有这样子啊？宁会不会这样子啊？会啊。哎，那妈妈穿什么衣服，她也很想像妈妈那样打扮。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效法，那个跟那关系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边说蒙爱的儿女，所以父母的爱会让孩子愿意来效法。好，所以保罗就鼓励我们，我们要效法基督，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所以你愿不愿意去追求耶稣基督形象跟样式？我这边很不幸的要告诉你一句话，如果你一点都不渴慕的话，你恐怕不活在神的爱中。因为你对神可能是知识，你对神可能是神学，你对神可能是一种理性，但是你没有触摸到，或者没有被神的那个爱触摸到，你根本就不会想要去追求形象样式，你对形象样式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你如果是这样的光景，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祷告，求神让你经历他的爱，爱到一个地步，你想要像神。像神不是罪，像神是神所喜悦的，好像父亲喜爱的孩子像他一样。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形象样式的重要性是探索形象样式与你人生的大前提。所以因为我们过去不知道形象样式有多么重要，我觉得光在圣经中的地位是在神创造六日的最后一日，他说要用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然后神在第六日造完一切以后，只有在第六日说神看这一切都甚好，前面都是说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讲了五天，到了第六天人造好之后，神说他看一切都甚好，神加了一个甚啊，中文把它翻得很好，甚好，其实好的不能再好，前面不错好，等到人造完了，神就说看整个他所创造的一切，他说好的不能再好， 多了谁？多了人。这个人是谁？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好好为自己渴慕神的形象跟样式来祷告。如果你祷告了很久你还是不是渴慕，那你要跟神祷告，神啊，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儿女？就这么简单，非常，真的是真理是非常简单的。你不是他的儿女，你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任何 DNA， 跟他父亲一样的 DNA， 对不对？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在你身上就可以找到属灵的 DNA。 属灵的 DNA 是什么？请你告诉我，形象跟样式。你没有这些，我很抱歉地告诉你，你不是他的儿女。你有这些，你不知道，你要去追求。你要知道说啊，所以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啊，就会帮助他跟他的啊父亲母亲来对齐，跟父亲母亲来连结。我也是，我的辅导老师来帮助我的时候啊，就是帮助他，他知道我，因为我跟他谈过我的过去，也知道我跟父亲的关系，那他就帮助我来追溯啊，我去追想我父亲对我的爱。就在那个时候，那个智商写单的时间，那么圣灵就帮助我，就想到我父亲对我的爱。哦，我想到太多，诉说不完神父亲对我的爱。就在那个诉说我父亲对我的爱的时候，我就发现，就发现啊，我父亲真的是很爱我。那就在这个爱的里面，我跟父亲连结，然后发现我父亲，当然我感谢主，我的父亲写了传记，所以我透过传记更多的认识我的父亲啊，我越来越就越认识我的父亲，我就越来越啊越肯定我过去是一个叛逆的孩子。那这个就是我整个生命转变，跟父亲连结之后，然后再跟神连结。当你没有跟你父母连结，你没有办法跟神连结。你跟神可以用知识连结，可是那种连结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啊，增加知识而已。好，那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就特别提一下，好，这种形象样式的重要性呢，啊，使我们可以啊来探索啊形象样式与你的人生。好，就是这三个，神预定。啊，所造的人和他儿子形象有一样的样式。耶稣呼召所有人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保罗教导我们要效法他，像他效法基督一样。好，所以首先的亚当犯罪以后，只有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活出了神的形象的样式。因此，只有神的儿子可以，并且已经满足了神的造人的旨意。就是借着神的儿子的救赎，我们来说，就是借着神的儿子的救赎，凡在基督里的都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也就是说能够活出神的形象样式。所以你的形象样式会证实你是不是得救，你是不是重生了，你里面那个形象样式啊，那个是不是圣灵重生了你，让你有这个形象样式，你就开始很渴慕。这就是为什么我尽心竭力的不厌其烦的来告诉你们，而且我甚至愿意花时间带大家来读这本书，我就是目的就是让你知道救恩跟你的形象样式有个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你不一定要跟着我读这本书你才能够学习形象样式，但是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学习而你放掉了，你在大话我身边有林娜娜，大概你从此以后你不会听不到那些事情，那你听得太烦的话，那我也没办法，我就是非讲不可。为什么？因为这是你跟神唯一的连结。耶稣基督的救赎重要的就是把你身上的形象样式能够恢复过来，让你可以像神，让你属灵的 DNA 可以被发现出来，你可以非常的确认你就是神的儿女，你的信心会在这个形象样式里面会提升，你的灵性会强健，你会开始像神一样。如果是这样，神才能用你。我觉得说神要用我们，神要一个大企业家要把他的产业交给谁呢？交给他的儿子，交给他的女儿，他不会交给外人。那神会把他的国度交给谁呢？你说交给谁？告诉旁边，交给你跟我啦，都不敢讲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像形象样式与你的人生。好， 形象上是在圣经的意义，我们已经上次分享了很多了，我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借着形象的这个动词知道它是一个投影。那这个投影的动作呢，就是把神的形象样式投在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说就是神的形象样式是借着所造的人把它显明出来。好，样式呢就是与神相似啊，是从动词的意义来看呢，就是借着比较而能够确认。好，我们刚刚已经做过例子了，换句话说借着人所投影出神的形象是与神相似。你如果没有活出神的形象，就比方说你里面没有神的样式，那你的爱不是出于神，你的饶恕不是出于神，那你的能力也不是出于神，因为你没有跟神连接，或者说没有得救的人啊，他里面的形象样式仍然是因着创造而在那里，但是呢他没有被重生，他没有被启动起来。那基督徒应该是被启动起来了，启动起来以后你就会很想去模仿神，很想去追随神，很想去像耶稣一样。你喜欢读圣经，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给你的话。我很喜欢读我父亲的传记，因为那是我父亲给我的啊。那种生命的连结会使你确认确知你跟他的关系啊。好，我再举一个例子，法国最后那个国王叫路易十六，那么那是背叛他的大臣呢啊，准备把他全家都杀了，不但杀了路易十六，也是要杀他的全家。那么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奸诈的一个大臣，他是个小儿子，不要杀。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要把他送到全法国一个最坏的一个区域，然后找一个最坏的女人做他的养母，把他养成法国一个最坏的男人。这是真实的事情。后来他儿子被送到一个家庭。那个家庭真是偷打抢杀都有的啊，那么他们就教他说脏话做坏事，他不说，怎么打他都不说，后来打到他们手都软了。这个孩子这么小，为什么这么刚硬呢？去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我知道我是法国的国王，我不能做这些事。这就是他认识自己。所以今天包括我在里面啊，我们对形象的认识，形象样式认识的不太清楚，我们就不太认识我们的阿爸天父，也不认识耶稣基督，那圣灵那更不要谈了。所以三一神的形象样式是在本体里面，你不能说圣子的形象样式、圣父的形象样式、圣灵的形象样式，你这样讲是错的，因为三个位格是不同，但是它是一体的，所以所有的形象样式都在耶稣里面，也在天父里面，也在圣灵里面。那同样的，在你里面，你的魂、你的灵、你的身体。都因为神的形象样式被激发起来，你说话像耶稣，你做事像耶稣，你思考像耶稣，你做每一件事情你都像天父，都像耶稣，都像神。这就是我们生命最高极致的。所以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灵修？你的灵修是为什么？灵修最高的境界就是进入神的形象样式。如果你的灵修没有办法让你跟神的形象样式有连结，你这是宗教的灵修，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灵修。好，我们不能插出去讲那么多哈。所以我们要分两方面来跟大家谈的，就是啊，我们要借着第一个神本体的真相，第二个神本性的丰盛这两个角度。为什么？这是耶稣的例证。因为我刚刚讲过，只有神的儿子把神的形象样式完整的活出来。只有神的儿子能够活出来，所以圣经要我们效法基督，神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叫他的儿子在众儿子中间可以做长子。你去想到神的心意啊，希望我们那效法耶稣，那我们不能从别的地方来看，我们只能从啊耶稣基督本身来看。所以神本体的真相在耶稣的身上，神本性的丰富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两个重点来跟大家分享，你怎么样借着形象样式来认识你的人生。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么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一起来读，请。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有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这个真相与形象不是同一个字，所以不要搞错了啊。 这个真相是讲到一种复制，一种影印，我想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但是这个字的最重要的意思是烙印的意思。为什么指烙印的意思呢？因为这个烙印是这个真相，这个字呢，是指着经过火烧或者经过烫伤所留下来的痕迹。你身上有没有疤痕？我身上有几个疤痕，之前打架的时候留下来的。那么我看到那个，我就想到我以前多么坏，我就更感恩啊，神没有任凭我发展下去，伸手救了我。那些疤痕就是提醒我啊，你的人生是被神所拯，被神所拯救的啊。那这些疤痕当然也有一些是蛮好的疤痕，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看到我自己过去那个留疤痕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啊。那这个我就不多提了。那烙印就是这样子，在整个烙铁啊，在这个动物的身上烙上那个印。那请问牛羊身上烙了印是什么意思？
记号
很好。这记号有什么意义？
这属于我的。
好，你身上有没有神的烙印？
有。
好极了，我们在家看看哈，看看你答案对不对。好，请记得耶稣收敛了他的神性，所以他跟人一样，耶稣没有用过他的神性，在他肉身的时候，那他就为他的门徒可以留下一个可以跟随的一个轨迹或者一个典范。所以我们来看看啊，圣经怎么说。彼得前书2:20-21，我们一起来读，请。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21，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为受苦。所以说彼得前书在开宗明义他就讲出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第1:6-7，请。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我们从彼得前书来看，受苦是基督徒无可回避的命定，你身上要有烙迹，要有烙印在你身上，你才能够认得出你是神的儿女。耶稣将来在你身上看不到任何他的形象跟样式的那个烙印的话，耶稣一定会跟你说一句话，我不认识你，离开我去吧。你懂我意思吗？马太福音17章那些人怎么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工作不能肯定生命，请你记住，工作不能肯定生命，因为工作是谁做的？神做的，你是跟他同父一轭。但是你如果用生命来肯定工作，这才是神的心。所以说要学主的样式，然后才能负主的轭。好，你们要学我的负主轭跟学样式，这件事情是你一生中跟随耶稣啊不可避免的啊一体的两面。好，那么所以说啊，真相啊，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真相就是形象的烙印啊，神的形象如同烙铁一样，先烙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在基督徒人生的各样遭遇中，在我们身上也会烙下同样的烙印。我们可能不是跟耶稣啊一样的那种苦难的形式，但是那个苦难会临到你。耶稣被人毁谤，你也会被人毁谤；耶稣被人拒绝，你也会被人拒绝。拒绝的方式不太相同，但拒绝的那个本质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恨你，因为他不喜欢你所信的神，因为他不喜欢你表现出来的样子啊，像基督徒的样子，像基督的样子，所以他们恨基督，他们就恨你。所以耶稣说：“世界必恨你，因为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所以你看到你跟耶稣一同遭受拒绝、毁谤啊、重伤啊，甚至于殴打，这些只要是为基督的缘故，你就知道那是一个什么烙印。耶稣将来就在你身上看到这些，他就认你，因为你跟他一样。好，所以证明是我们属神的，是属基督的。 所以耶稣基督在苦难中受的刑罚和鞭伤，就像烙铁放在火里面烧烧烧烧烧，然后会在你的我身上也烙下来。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的鞭伤和刑罚很少用这个角度来看。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去承受啊？是要为我们得平安，感谢赞美主，是要为你得医治，感谢赞美主。但是你却不知道他期待你跟他一样能够承受这样的鞭伤跟刑罚，然后你才有可能让基督的形象样子透过你彰显出来。我在想，为什么别人按手他就好，那我按手没有人好，别人安慰那个人就得安慰，我安慰没有人得安慰。很简单，你是用人的方法，那个人活出神的形象，他有样式和样式和形象在神的里面啊，对不起，在神造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从后面的五大祝福，你知道那是一种能力，那是可以发挥出五种能力，使你这一生神用这五种能力来祝福你的人生，跟形象样式有不符合分的关系。好，所以说啊，这个烙印在我们身上会证明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耶稣基督，那这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真意。因为基督受苦不是一个外在的形式，而是这个烙印烙在你身上的时候，是要激发出你里面的一个形象跟样式出来。那这个形象样式就决定了你是神的儿女，耶稣会认你。好，所以请大家啊好好想想，耶稣本是神的真相，那么你身上是否被烙印了像基督一样神形象的烙印呢？一个饶恕的烙印烙到你身上的时候，怎么烙到你身上？就让一个人得罪你。所以耶稣说，你如果不饶恕你的弟兄，怎么样？天父也不饶恕。那你讲这句话不是很可怕吗？耶稣讲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你不懂啊，神难道不饶恕我就是因为我不饶恕他吗？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身上没有神饶恕你的烙印，所以你没有这个形象可以去饶恕另外一个人。那等于是神，你并没有得到神的饶恕，你并没有那个饶恕的样式形象烙在你身上，所以你没有办法饶恕这个人。你才知道耶稣为什么这么说，那神爱你，你在神的爱里面，那个爱你付上了很大的代价，甚至于很痛苦，甚至于你承受了很多的误解，那这些都是烙印在你身上，那个温度可能就是越来越高，直到你身上有这样的爱的时候，那个爱才会是一种能力，会改变一个人。那我跟你讲过，以前有个牧师是印度牧师啊，他叫麦海士，我们请他到这个台湾去做讲员。那么他后来我看他的一本书，他说神把他放在一个啊智障的一个孤儿院啊，神叫他去他就去了。后来他们给他一个男孩子要他带，他们是一对一的带的。他说三年就这个孩子就在他身上磨练，他磨练到一个地步，他发现就是把他里面那个基督的爱磨练出来，然后神跟他说你现在可以出去，他就离开了。他就是为什么可以服侍呢？因为神透过他开始有神迹奇迹发生，他手按病人就好，他赶鬼就出去，完全像基督一样。所以很多地方请他去服侍啊，这就是神要用的人。我们都期待，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都期待，因为我们像耶稣一样，很想要像耶稣一样服侍。但是如果你的信仰只是让你日子过得好一点，让你身体健康一点，让你生活好一点，让你工作能够更发达一点，我告诉你，你信错了。耶稣不会让你有这样的结果，耶稣让你信他不是这样的结果。就是说你一定要了解到啊，这个烙印的重要性。那么的确跟救恩有关系，我不能不这么说，因为不这么说的话，你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它的严肃性。所以你有没有得救，你将来能不能进天国，我很抱歉的告诉你，一定跟形象样式有关。好，我现在跟你讲另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那么我们常常看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恐怕都只从一个我们情愿的角度来看。我现在要比较跟你谈另外一个角度。好，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十节跟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好，从这里面我有一个焦点，就是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 好，我们先来看第九节起手的这个因为是个连接词，所以后面的子句是针对上文所做的回应或者进一步的延续。所以在第四节跟第八节在谈什么呢？谈世界的哲学，谈人的传统，谈宇宙中的星体论，然后谈人在虚空和迷惑中成为文化的奴仆，而不能够根据基督或者照着基督来面对你的人生。其实在第二节第三节就提醒我们，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好，第九节跟第十节就是解读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句话。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不但是当代，就是今天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并不是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大概很少人知道，包括我以前也不太知道，那也不知道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藏在它里面。那么在基督里面所藏的到底是什么呢？这边讲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藏在它里面，那到底这个里面是什么？什么叫做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呢？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那么什么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就是神属性。神的本性原来就是一个字而已，就是神性。更清楚的说，就是神的本体或者三一神的本体。那么神性是万有的根源，从最原始的单纯的生活到现代繁荣的生活中所涉及到的一切的物质界、灵质界、宇宙万有都是根源于神性，而这些都藏在基督里面。藏不是隐藏，是保藏，是隐秘的，你必须付代价，必须竭力的寻找才能得着。听过耶稣的比喻吗？天国好像宝贝，是不是藏在地？有人发现了，就怎么样？哎，拿走就好了。是你，你还会把它放回去吗？耶稣说不是的，他把它放回去，然后去花一切所有的把这一块地买下来。是你大概哎呀挖了一块宝，拿了就走了。天国不是这样，天国是你要付一些代价把这块地都买。为什么？为什么买这块地？那个宝不是你的，你要拥有这块地你才拥有那个宝。神国不叫你做偷窃的工作，不叫你发意外财。耶稣讲的比喻是非常重要的。好，第二个，如果这块地有这么一个宝，意思是什么？还有更多的宝，懂我意思吗？如果你发现了一个宝贝，就证明说这块地区肯定还有第二个，就算没有这个宝，也光值得你付代价，所以就把整个地买回来。好，重点在这里。那第二个讲到好珍珠，人如天国好像人遇见好珠子，他就变卖一些所有的，把这个珠子买下来。所以这两个比喻帮助我们了解那个价值是什么。那个价值就是你需要珍贵到一个地步，你要尽你一切所有的，变卖你一切所有，这叫付代价。那今天我要问你，为你的形象样式付了多少代价？因为你没有被烙印过，所以根本也没付什么代价，对不对？不喜欢就表达出来，不高兴就说出来。你从来就，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啊，有很多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应该想一想。我过去也不是这样的，我也是个心肠很直的人啊，知道了我就说了啊。所以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我会想，是不是神要我说的？是不是神要我做的？第二个，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做？第三个，时候到了，我还得问主，怎么说？怎么做？所以很多事情我跟你们讲了，但是我不一定马上做，因为我要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我也跟你讲过时候，对不对？那个 time 啊，一定要在神最美好的时候你来做。但是呢，一定要知道，你要时候到了，你要做，你还问神啊，我该怎么做？神没有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可能去做，神就不会成就。为什么？不是神的方法。这是我一直在检讨我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发现这一个律。神，你注意看圣经，很多地方都是在神的旨意、神的时候、神的方法。好，那这个我这样不能继续讲，继续讲太多事情要讲。好，我这样让大家继续揣摩。好，丰盛是什么？丰盛是满足而没有缺欠，完全而且成熟。凡是你所需要的，神所预备的，都已经在基督里面了。 好，好不好？告诉方面，你所想要、你所需要的，都已经在基督里面了。那有形尤其是什么意思？有形尤其是一个副词，它是要强化或者形容前面的动词或者是名词。所以这个有形尤其是指谁呢？是指神性。所以神性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因为这个副词加上去之后就告诉你，神性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子，神性是有形之性的存在，不是虚无缥缈的形而上的一种理念，好像哲学一样，好像神话一样，不是的。神的神性是形质啊，形体性质的存在，是五官可以感受得到的。因为神的形象样式是借着你的人生而显明出来。神的样形象上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人生，耶稣基督的肉身把它活出来，写在圣经里面，眼睛看得见，你会有感受，耳朵听得见，圣灵会向你说话，触摸得到，当圣灵触摸你的时候，你会有感觉的，你皮肤上是有感觉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神他的神性不是抽象的，是一个身体可以去感受得到的。那第十节讲得非常清楚，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神性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会不会在你的里面呢？当然，因为形象样式就是神属性的总和啊，对不起，神的性，神的本性就是形象样式的总和，神的荣耀就是形象样式的总和。你要追求神的荣耀，你要荣耀神，你用什么荣耀神？用一个大教会荣耀神，感谢赞美主；用你带很多人信主荣耀神，感谢赞美主。但是如果你是用你的形象样式来荣耀神，这是神最喜悦的。为什么？工作是神做的，你拿什么来荣耀神？拿神的形象跟样式来荣耀神。好像一个儿子，他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他父亲一定以他的儿子为荣。为什么？他儿子像他。如果这个儿子这个福作归为，他父亲还要登报怎么样？断绝关系。千万不要认他是我的儿子。但是我们跟神之间不是这样，神爱我们，他知道我们里面有他的形象样式，所以他借着耶稣基督先为我们烙上了这个烙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要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圣灵重生我们，把我们里面那个神的形象样式可以把它激发出来。所以我觉得撒旦很多的诡计哈，的确非常的成功。其中有一个就是根本教会不讲形象样式。我后来发现了，我就在神面前悔改，我说我要讲，我一定要讲，因为这个太重要，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醒悟过来的啊，发现我里面有神的形象样式，那你活出来不像形象，没有神的形象样式啊，我可以假装我很爱你啊，其实我爱得很痛苦。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爱嘛啊，我真的是没有办法饶恕你，但是我是牧师，不饶恕也不行啊。好，那这种饶恕是不是神的饶恕？不是啊，所以里面有那个形象跟有样式，然后你就能够有这个形象出来。好，我们继续看十七节，十七节蛮重要的哈。好，我们一起来看十七节，更清楚的就是说，那是一个实体，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好，注意到啊，这个后世原是后世这句话，我把它用意义把它翻出来，就是说存在于未来形体的影儿。那这个形体就是基督。好，所以说你知道说啊，在神那里有基督的实体在那，基督是实体的复活，基督升天是实体的升天，而那个身体不是尘土的身体，不是肉身，是一个复活后的身体，是超越了时空，物质界超越了物质界，在灵质界一样可以，耶稣复活之后他的身体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整个神性都发展出来。好，那基督现在在哪里？就在神宝座那里，跟神同坐宝座。好，所以存在于未来的那个形体当然是讲基督，那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先看看这个影儿到底什么意思。这个影儿是一个比喻，不是物理性的意义，而是属灵的意义，就是影儿证实了实体的存在。你是影儿还是实体？你是影儿还是实体？
我既是实体又是影儿。
好，好，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这是一个奥秘。所以现在尘土的身体啊，不过是存在于未来实体的影子。那这个影子是不是说那是个影子，你不能用物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个影子，而说你这个影子就证明你有一个实体。所以圣经将来帮助我们，特别在希伯来说用这个概念告诉我们说，祭司在地上的侍奉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所以天上的那个形状投射到地上就是那个祭司的侍奉。那么摩西也神也告诉他，你做各样物件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神在山上指示什么样式啊？难道神在西奈山上先有一个会幕让摩西看到吗？不是的，神在西奈山上让摩西40天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在那边神把天上的会幕让他看到。摩西有这样的智慧，他能够40天把这些会幕建造的方法神教导他，他都记下来。所以他下山以后就招了亚赫利亚伯跟比萨列还有其他的同工一起，那神说你要招这两个人，我会用智慧的灵充满他，让他们可以做各样的物件。你就看到这就是神把天上的那个样子显给摩西看，摩西才知道地上，那地上的会幕是天上会幕是什么？影儿。那地上有没有实体的会幕？有，但是它是暂时的，所以是影儿的意思。因为两个意思，一个它不是永存的，第二个正是它有一个实体在天上。请问天上有没有一个你？
有。
阿们。没有白讲，你没有白在这边，我讲了那么大一圈果然有点结果了。天上有一个你，哎，你说天上真有一个我，你相不相信？
相信。
指给我看啊。嘴巴相信是你们主日聚会啊，回到家想一想，天上有一个我那么糟糕。不是这样的，你这样想你想不通的。重点在谁？重点在基督。所以我刚刚说讲这篇道最重要的后半段是告诉你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为什么你一定要在基督里？因为基督是你的实体，在地上你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对不对？你是属于基督的，但天上那个实体在是基督。所以你在哪里？你在基督的里面实际的存在在哪里？你的那个身体，将来那个新的身体在基督里面。你如果把基督看成一个建筑物，看成一个储藏室，你就想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把我装在基督里面。你如果想到基督是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万有都什么本于他，也要依靠他，也要归于他。所以你将来要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回到基督的里面。所以基督它是一个啊，我们所有的生命都从基督里面出来。那么所以说我们将来的新身体已经在基督里面，就跟基督一样坐在宝座上。所以现今我们的影儿的人生中，要借着这个影儿的人生去跟天上在基督里面那一个你能够跟他对齐。什么对齐？形象跟样式。我希望没有不会太抽象，是很实际的。将来你的身体，就现在你，现在的你是在基督的里面，是在地上。第一个，你必须在基督的里面。我不是说你要住在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叫做基督，我们不能用这个概念来看。就是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你讲六日的创造，就是因为新造的人这句话。我想就是神感动我说你要开始讲六日。我刚开始准备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顺服。我一开始把电脑打开，把我的档案打开，把圣经打开，我就知道神在做工。很多事情在这之前我不知道的，在这之前我想都不会想到的。我读了这么多的神学，读了这么多的书，教过这么多的课程，但是就在这一方面我发现我真的不知道。而在这段时间我自己的成长很让我自己惊讶啊。跟你们讲大概讲了一年多了哈，所以说从去年的逾越节我们开始讲这个灵性啊，讲逾越节，讲耶稣受难，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课程叫做灵性强健灵性强健的基础级课程，对不对？然后我们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讲六日创造，所以几乎是一年多的时间。 这一年多的时间，我跟神的关系，我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有一种很大的成长，这是我很感恩的，所以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我经历了。所以你们如果也跟着一起来学习追求在基督里面那个新造的人，所以你不是在基督里面，你就不会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在基督里面是一个真实的，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我，你那个新的身体，你将来都在基督的里面。那基督现在在父神那里，在他的宝座上，他现在就在看我们在聚会，他就在看你在听到，他无所不知，他也知道下个礼拜，他也知道下一个月，他知道所有的未来，他也都在那个地方存在。所以你不能把基督限定在2021年今年这六月几号，六月十二号，你不能把基督限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基督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最近有一些人跟我讨论一件事情，讨论什么呢？讨论这个灵到底会不会受伤，讨论灵的问题。我说灵是从神来的，他没有问题的，他不软弱，他是刚强仁爱谨守的。这个灵你们为什么会说他会受伤呢？他会忧伤，我承认，但是你说你能够伤害你的灵，我说这太可怕了，这种灵你要吗？所以我们常常用魂的眼光来看灵。我就跟他们解释，我说魂是大脑，所以魂是在物质界里面，人的灵不在物质界，它可以存在在物质界，但是它不属于物质界，所以你不能用物质界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来看人的灵。我不知道他们听懂没有啊？所以不在同一个界限里面，不在同一个 dimension 里面，你不能用物质界的眼光来看神，所以你很难相信神。这些没有信主的人很难相信神，因为他是用物质界的概念，他只能看到偶像，他只能看到事情发生，他没有办法看到事情背后看不见的这位神，看不见的邪灵，他也不知道。所以你就看到说，我们现在在物质界里面，我们在追求的是灵质界的事情，所以你可能会把物质界的概念带进灵质界，想要认识灵质界的一些真理啊，你会白费力气，你非要从灵质界的角度，用神的眼光来看圣经，你才会看到圣经的背后在讲什么。啊，这是我自己也是一种经历啊。我以前在这方面啊，的确我就依靠很多这个原文的基础，依靠很多神学的基础，但是我发现这些东西不管用，它的不说不管用，它的作用有限。那最重要的是神怎么样启发你，所以一段经文出来，你读的方式，你看到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就知道你在神面前有成长。好，我们最后来看啊，重点是你今生今世所拥有的有哪些是存在于未来的实体。我们这个房子有没有在未来的实体里面？
没有。
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要完成现在伸手要做的事情。你的身体会不会归于尘土？归于尘土，它是影儿，它不会存到永远。但是问题是，你那个实体在哪里？在天上。那你银行的存款影儿，对不对？实体在哪里？实体在天上。你才明白耶稣说把你的财宝积在天上。那你怎么样积呢？邮寄吗？用这个 wire 给上帝吗？不是，你用你的能力，在你这个有限的这个影子里面，你做神要你做的事，这些就会存在哪里？就打到，把这个钱就打到天上去了。你在这边，耶稣是不是说，我在监里，你来看我；我渴了，你给我喝；我饿了，你给我吃。那个人说，我什么时候看你去监里看你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啊？耶稣说，你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个我是谁？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哪里？在天上。你的实体在那边等着你做一些跟他一样的事情，你将来才能够跟他对齐。你的形象样式不是只有在你这个身体里面而已啊，你的形象样式早就存在你新的身体里面，那你要跟这个新的身体对齐。所以你的人生要照着在基督里面的那个新造的人那边说你是新造的人，你才会知道圣经为什么那么大胆的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怎么会这么大胆的说呢？因为你就在基督里面了。那这个基督里面的你 他对你有一个期待啊，怎么搞的？他好像拉不起来。你的天上那个你很着急的，你可以说基督的着急，但我更愿意说你天上那个你很着急，因为他就是等着基督要把他带到你带到地上来，你就复活嘛啊！你的灵就跟他的跟你的身体要结合，你的灵跟你身体一结合，这个整个完全人。我问你一句话，你现在感觉到你自己吗？存在，对不对？你知道我十岁我就问这个事情。我们村子有个哥哥耍太保被人家杀了，我跟他弟弟是同侪。那天我们在草地上，大家打完棒球就躺在草地上休息，我就问他说：“小安呢？你老哥在哪里？”我老哥被杀了，现在就死了。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他到底去哪里了？他说我哪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十岁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死了会去哪里？我现在知道我在这边，我会吃，我会喝，我会生气，我会高兴，我很真实的存在，感受得到。但我死了以后去哪里呢？啊，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啊，如果常常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对你的信仰是有意义的，有帮助的。啊，所以唯有神的烙印在你身上的那个形象样式，是属于你未来要承受的身体。而你怎么样让这个形象样式在你现在的人生当中能够去做神要你做的事，跟基督同父一轭来建造你的人生，你这个人生就一点都不遗漏的转移到天上去了。只有这些能够带到天上去，还有你的孩子，你大概什么都带不上去，但是你可以把你孩子带上去。所以让你的孩子能够早一点能够认识主，早一点能够在基督里面跟你一样成长，那么啊，将来全家都在天国里面一起来侍奉主。好，我们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很抱歉，也是多用了30分钟哈。那么今天就把它讲完了，那么请大家祷告一下，我下礼拜开始要讲一些啊接续的哈。那我们请大家为这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一切都会过去，但是你的道却永远长存。主啊，我们恳求你，既然用你的道来拯救我们，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你的道成为我们的道，你的道成为我们的生命，你的道成为我们的光，成为我们的引导。主啊，也是求你常向我们说话，或借着圣经，或借着我们所读到的书，或者借着我们人生的遭遇，主啊，常向我们说话。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创造的时候你所给我们的形象和样式。主啊，也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跟主对齐。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向我们的阿爸天父，像我们的耶稣基督，像圣灵一样。主，让我们可以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在地上能够像基督，能够像基督的肉身的时候，如何把你彰显出来，让人可以认识你。也巴不得你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能够一起同心合一的来，让我们这个世代的人能够听见，能够看见你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办不到，但是主，你愿意使用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为弟兄姊妹们祷告，主，让我们渴慕能够像你一样，能够渴慕像耶稣一样，能够渴慕像圣灵一样。主啊，你既祷告要我们能够跟圣父圣子圣灵能够合而为一，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体验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好叫我们在地上这个尘土的身体中可以因着这样的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使我们得着神儿女荣耀的自由。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感谢你啊，让我们这段时间能够把你的创造能够稍微了解一些。但愿你在往后的年日继续帮助我们，能够更知道如何将你在我们身上的创造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祝福， 也能够成为我们帮助别人来认识你的啊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谢谢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